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欢迎来到我们的奇迹心意宣讲。那今天呢，我想来跟你聊一聊正文的九之二祈祷的答复。那这节啊，可能是正文里面唯一谈到祈祷的，专门在谈祈祷的。但是如果你读了这一节啊，可能会有点失望啊，因为你会觉得它是不是离题的，好像没怎么在谈祈祷啊。尤其是这个主题啊，大家都很感兴趣。不过不得不说啊，我们会对祈祷感兴趣的理由啊，很多时候是错的啊，因为我们希望透过祈祷来得到一些外在的东西啊，不管是好的结果，或者外在一些美好的事物，然后来得到一些我们自认并不拥有的东西，并未拥有的东西啊。但是这恰恰是对祈祷的错误认识。那我们不妨看看这一节的最后面，它是这么一段祷词：我愿意认识自己，所以我把你视为上主之子和我的弟兄。那么这句话其实可说道出了祈祷的真谛。那祈祷真谛就是要回归实相，而不是去求取一些幻象。那如果你要回归实相的话，认识自己嘛，好，那么你就得要放下外头的那些幻象。但是这就和一般所谓的祈祷背道而驰了。一般大家所熟悉的祈祷都是去跟外面的神或者佛去求一些外面的东西，但是真正的神佛并不在外面，那我们真正想要的其实也并不是外面的那些东西。那否则外面的这些东西我们得到了，我们应该要感到心满意足才对，而且就不会再有匮乏的才对啊。那以下我们就来看看这节的第二段到第四段。首先他说，让我们假设你向圣灵祈求的乃是你真心想要之物，但是你仍对此心怀恐惧，果真如此，得到它就已不是你所想要的结果。那这个所谓真心想要之物啊，它必然是指上主啊，必然是指实相，因为幻象呢，它永远不可能是我们真心想要之物，因为我们是上主之子啊，我们怎么可能真的会想要幻象呢？好，那他说，那么疗愈的状态即便已经达至特定形式的疗愈则否？这个所谓疗愈的状态已经达至的意思是说，因为分裂从来就没有发生嘛，那罪疚呢也从来就是虚假的，所以可以说我们从来就是疗愈的，我们从来就没有生病。那特定形式的疗愈则否，意思则是你体验不到，你感受到你生病了，你体验不到奇迹所谓的疗愈。而且我们要注意的是，只要我们的心落入到罪疚里面，我们的心还有恐惧，我们其实就是在这个生病的状态，并不是说你身体健康，那就是没有生病。好，那他说，一个人可能会祈求身体的疗愈，因为肉体的伤害令他恐惧。与此同时，他若在身体层面获得疗愈，他的思想体系所受的威胁，在他眼里则会远比其在身体上的表现来得恐怖。好，那因为如果你真的疗愈的话，那么就表示你已经认清了分裂未曾发生，然后呢，罪疚也是虚妄的。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自我就也没了，分裂没了，罪疚没了，但自我也没了。那这个就是我们最害怕的，我们为什么这么害怕疗愈，或者这么害怕上主的原因，其实就在这个地方。那如果身体的疗愈是反映了心灵已经疗愈的话，那么这个呢，就会令小我极度恐惧。那我们如果认同小我的话，我们就宁可这个身体持续的生病，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证明罪疚还在，分裂还在，自我还在。好，那他接着说呢，他不是真的在祈求逃脱恐惧，而是由他选定的症状能被移除。为此之故，这种请求便和疗愈八竿子打不着。也就是说，在寻求疗愈的人呢，其实大部分呢是寻求这个身体的这个病痛能被移除啊，但是并不真的想彻底放下内在的恐惧、罪疚这些小我的部分。好，那下面第三段他接着说啊，圣经里强调所有的祈祷都会得到答复，这句话真实不虚。 有人曾向圣灵祈求的事实，便已保证他会有所答复。那这句话可能是在讲耶稣吧，耶稣曾经向圣灵祈求，然后他也得到了真正的答复。但是圣灵的答复呢，首先并不是针对就是外在的你想求的那些结果。不管你的祈祷内容是什么呢，其实圣灵的答复最主要还是在答复你内在的那个真正的问题，就是你相信分裂已经发生，那么他要告诉你分裂其实未曾发生。好，那他说，但是圣灵的答复绝不会增加人们的恐惧，这也是不容置疑的事。那人们可能听不见他的答复，然而他们不可能失去他，因为圣灵就在每个人之内嘛，就是我们的心灵之中都有同样的圣灵。那他说圣灵的答复不会增加人们的恐惧，但是我要说的是，圣灵的答复呢，有可能会引发你的恐惧，因为你有小我嘛。那只要你还有小我的话，那么圣灵的答复可能就会让你害怕。那他所谓不会增加人们的恐惧，我是这么理解，就是说如果你愿意接受他的答复，按他的答复去做，也就是去宽恕的话，那么最终你的恐惧一定是会减少嘛。好，那圣灵绝对不是就是他的答复里面绝对没有这些攻击啊、罪与罚啊这种增加恐惧的这些讯息嘛。好，那他说呢，人有不少答复你虽已领受却尚未听见，那我敢保证他们正在等着你。那这个虽已领受的意思啊，是说你里面本来就有圣灵的意思，并不是说你就已经接受了圣灵告诉你的话啊。OK， 那我们按照这个古编啊颂祷里面所说的，那圣灵的答复呢，其实主要是在实相层面，它主要是要告诉你分裂没有发生，那么你真是圆满无缺、纯洁无罪的上主之子。那然后才是这个幻象层面的，就是圣灵也会在幻象层面给我们答复，就是告诉我们外在的一些事情怎么处理，那外在的一些决定怎么去做。好，那但是呢，你如果舍本逐末，就是说去跟圣灵求取的答案主要是外在的，那么内在的你却不怎么想听，那么你就没有办法真的听见圣灵的任何答复，不管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所以这个优先顺序要能够搞清楚，要不然你可能就会觉得好像常常无法听见，或者根本就听不见这个圣灵的答复，不管是在哪一方面。所以我们要扪心自问，就是说那我们真正想要的是外在的幻象还是内在的实相，这个会是关键。好，那下面的第四段，他说你若想知晓自己的祈祷已被答复，就绝不应质疑上主之子。那这个质疑上主之子指的是质疑他的实相，并不是质疑外面那个人或者这个人说的一些话。幻象当然 是可以质疑的，幻象甚至是必须要被质疑的。不过奇迹课程他所说的相信啊、信任啊，其实都是指实相而言的，并不是指幻象而言的。幻象是不能真的被信任的，是吧？所以这个知晓自己的祈祷已被答复，这里的答复当然也不是指外面嘛，而是指里面嘛。因为我们真心想要的是我们回归我们自身的实相，我们自身的真面目。那这个圣灵肯定已经答复我们了，只是我们要不要、愿不愿意接受、愿不愿意听见。好，那你如果要回归，你愿意回归自己的实相，那么你就不应去质疑上主之子，就是不应去质疑弟兄的实相啊，因为你跟弟兄是一体的嘛。那所以他说，既不要质疑他，也不要迷惑他，因为你对他的信心即是你对自己的信心。好，一样都是指实相而言的。好，那你若想知晓上主和他的答复，就要相信我，因为我对你的信心不会动摇。当时真心向圣灵祈求，又怎会怀疑自己的弟兄？一样是指实相而言的。那基于他内的真理，相信他说的话吧。那当然不是相信弟兄嘴里说出的那些话，而是要去聆听弟兄内在的圣灵，然后告诉你就是弟兄的实相。好，那他说，你将与他内的真理结合，如此他说的话便会真实不虚。 一旦你听见他，就能听见我。聆听真理，这是此刻你能听见他，并最终了解他的唯一方法。好，那这就是今天我的分享，希望对你的学习有所帮助。那最后呢，也很感谢近期赞助我们团队的弟兄，那让我们能够持续提供优质的服务，包括公益的教学内容。那也很欢迎大家加入我们新一季七到九月的网络班或者实体课。那我们这一季的主题是奇迹课程的最重要的主轴，就是宽恕。然后我们也会谈到罪疚的部分。那因为你要宽恕的话，不可能不了解罪疚的话，你不可能做到宽恕啊。那我精心挑选的正文里面，跟宽恕还有罪疚最有相关的一些章节，来跟大家共同探讨学习。好，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找我报名。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边，我们就下期再见。